朵播客工作室。
童晨杰的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童晨杰的正常生活，我是你们的童掌柜。今天又，确切的说是昨天啊，又做饭了，对，所以这期大家应该猜到了，又是一道生活系列啊，又是跟美食有关，和我们其实跟掌柜的日常生活有关啊。最近好不容易歇下来啊，然后一通工作，操作猛如虎，然后又出去度了几天假，回来又处理了一些工作的事儿，终于可以有安安心心在家的日子了啊。然后做饭呢，其实掌柜的规律是这样的，一般如果我一个人在家，就会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个人可以吃的寿喜锅啦，啊，只要有寿喜锅的寿喜烧的酱油，然后有比较好的牛肉，然后一些蔬菜就可以做，非常容易啊，又非常的低脂，如果加上一点点的米饭，也没有问题啊，热量完全 OK， 不会超，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腻的东西，都是非常健康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这是掌柜的一个减肥的小妙招啊。然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用这招，因为确实做起来非常容易。然后呢，可以多放一点魔芋丝，我觉得魔芋丝泡在那个煮过肉的寿喜烧的汤汁里面，哇，入味的话真的是超级好吃，我可以吃两盒，就是两小盒两小盒那样的，我可以吃两盒，而且魔芋丝它也管饱嘛，然后它的脂肪它又非常的低脂，然后热量非常的低，它的碳水化合物就只有1%的含量，而且几乎不会被人体吸收，非常棒，这是我的健身教练告诉我的。那一般如果要做一个像样的晚餐或者午饭的话，基本上是两个人在家的时候，对。那 K 哥最近也是正好从横店回来啊，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在家吃了几顿饭，然后昨天那餐饭啊，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掌柜终于解锁了鲫鱼豆腐汤。天哪，你敢相信吗？就是之前我做鲫鱼豆腐汤，每次都失败。对，我不知道是鱼出了问题，还是做法出了问题，还是掌柜的脑子出了问题。反正之前做，我记得在北京做过一次，然后当时我觉得可能是材料的关系啊，可能北方的朋友们比较少吃鲫鱼，可能吃鲤鱼比较多，所以那边的鲫鱼就不是特别的食材不是特别的好，然后鱼肉的质量一般，所以我做的时候呢是怎么都没有办法把汤汁炖白，你知道吗？虽然我那时候也看了食谱，然后还请教了我的母亲陈慧欣女士啊，然后她给了我一些技巧，比如说要放热水啊，要放萝卜丝儿啊，要炖啊，要煎透啊之类的啊，都已经照做了。但是我估计是当时，一个是我觉得做饭真的不能赶，你知道吗？那天好像是着急，要给 K 哥还有他的朋友做一顿饭，然后因为他临时说有朋友要来家里吃饭，所以呢那顿饭就做得特别的着急。然后因为在北京，我们当时住在北京的时候也是锅碗瓢盆其实配的都没有上海那么齐，你懂的嘛，出租屋嘛，对吧？然后就是大概的有一些基本的配置，所以锅也不够，导致说如果你要做三四个人的饭的话，你的锅会倒不过来。所以我觉得做饭也是一个 multitask 的事情啊，它就是多任务窗口，你需要在脑子里做好规划，然后这样才能不浪费时间不浪费锅啊。而且我的习惯是基本上是边做边擦然后边洗的那种，我是很受不了说就做完一顿饭之后家里所有锅所有碗所有的基本上就是你能用到的东西全部都在那个洗碗槽里啊堆在那里，这样会让你会非常的混乱，所以我比较习惯就是边收拾边做饭的那种。诶，这个好像上次讲过啊，这是我的一个厨房好习惯。然后 对，然后做完我记得之前好像还做过一两次，反正都不是特别理想，我觉得汤汁不够浓。因为理想的鲫鱼豆腐汤啊，大家知道啊，不管自己家里吃过的还是在饭店里吃过的，它都是首先它很香，它有一股香味儿，这个香味儿呢是来自于鱼肉本身被煎过之后然后炖出来的那种河鲜的香味儿，还有呢就是它有一点奶香。这个事儿啊我也请教过陈慧欣女士，因为她之前开过饭店嘛，其实在饭店的时候就是鲫鱼豆腐汤也是作为本帮菜的一道比较突出的一道菜吧，就是大家其实点的还挺多的，比较家常，但是又可以提高一个口味的那种。所以她当时是跟我说还有一个小秘诀，就是你可以放一点点三花淡奶。这个啊其实是厨师小小偷懒的办法，因为其实做饭的时候，餐厅做的时候，你不可能在家里说我真的花半个小时去炖一条鱼，或者说有时间炖这条鱼的话呢，就是你还是得再加一点三花淡奶去提那个奶香。所以可能我觉得在外面喝的鱼汤它奶香比较浓郁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啊，但是在家里呢，你知道就是掌柜也难得做次饭嘛，所以不太会备这种那么高级的配料，我可能买一罐三花淡奶的话我得用好久，然后可能煮个鱼汤我只用一两勺两三勺这样，然后就放在那里，时间长了它就你知道奶制品嘛就变得味道就不对了，你就不能用它了啊。所以以前的饭店里其实比如说白汤锅，那些鸳鸯锅里的白汤锅就是老式的鸳鸯锅，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其实那个白汤锅里面也会放三花淡奶，那现在就是会比较少吃这种火锅了吧。我觉得吃反正掌柜出去吃如果是鸳鸯锅的话我可能会吃清汤，就是真的是清汤或者菌菇汤的那种会多一点啊，相对来说。因为总会觉得那些白白的汤里面不是完全是骨头炖出来的，所以呢就是在家里一般不会备三花淡奶，所以我就很希望能够在家里做出一道香味很浓郁的鲫鱼豆腐汤。对，然后其实豆腐也很有讲究啊，我觉得老豆腐不行，北豆腐也不太行，因为他们就是豆味儿比较重，所以适合一些炖肉的汤，或者说是比如做一些家常豆腐之类的，麻婆豆腐之类的还行。但是其实我做麻婆豆腐，我也喜欢用内酯豆腐，我喜欢嫩一点的那种口感啊。当然口味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我买的绢豆腐还不错。绢豆腐它有一定的韧劲，但是它又很嫩，同时呢它很滑，我觉得滑非常的重要啊，因为鱼汤它本身鱼肉也是以滑嫩的口感为主的，那你豆腐的话也是要配以滑嫩的这种感觉。然后萝卜丝儿就是切萝卜丝儿真的是要了我的命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切胡萝卜的时候曾经切伤过手指一次，非常严重，就还是这句话，就是做饭你必须得专心。我那次切胡萝卜的时候好像也是在北京，然后反正就是切滚刀块，照理来说切滚刀块你不大会切到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扶住我的萝卜，它就真的顺着我的刀滚了一下，你知道，滚了一下之后呢，但是萝卜不在萝卜原来的位置，然后我的手也不在原来的位置，但是刀还在原来的位置，然后就它就准确无误的掠过了萝卜，切到了我自己的手啊，那次非常严重，我甚至是有点害怕的那次，因为就是狂流血不止，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口子非常的深啊。然后也是搞了半天然后才把血止住，我可能包了好几层的那个厨房纸巾才把血止住。后来就是还好没有到要缝针的地步啊，但是就好几天就不敢再碰那个刀。然后 K 哥呢他有一次特别逗，他就在我那天在家里突然收到两个莫名其妙的快递，我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构造的这个不锈钢的工具到底是什么，我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形容，它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武侠片里边的那种护手指的那种感觉，然后一块一个大方片，然后上面有一些孔洞，感觉是让你透气的，然后它是可以箍在你的手指上保护到你四根手指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 K 哥 帮我买的防切伤手的神器、可能是他在某音上看到的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哎，反正我是用不惯，我是觉得就是你有一个工具在那里，就你的整个的速度啊，你工作，你就是你、就是切菜的这种协调性都会被破坏啊，导致你的啊整个的就是做菜的节奏会被破坏。我因为我是那种做事儿喜欢速度快一点的人，我什么事儿我都想怎么提速，所以不喜欢，现在就变成就是形同鸡肋一样的扔在厨房的抽屉里，因为我的抽屉已经非常的满了，但是 K 哥的一片爱心，差点说成一片孝心，一片爱心哦嘛，我还是不太舍得把它扔掉，所以时不时拿出来比划一下，看看能不能用得上，最后结果都是用不上，放回去吧，就这么一个节奏，啊，扯得有点远了啊，切萝卜丝儿。我曾经有一个那种刨萝卜丝的机器，那个刀啊非常的快的那种，就是下面有一个盒子的那种，大家肯定很多人用过啊，那个很方便。但是我后来就是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我就觉得我好像用不上这个东西，一个是觉得自己做饭时间少，一个是觉得说哎呀，我不太会切丝，不太会需要用刀工啊，然后后来就在闲鱼上把它卖掉了。对，我确实在闲鱼上卖过东西，没有卖几件，后来觉得太麻烦了，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就离开我家了啊，所以我就只能用手切萝卜丝儿。还好呢，做汤的萝卜丝儿，它对那个丝的粗细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所以你大概是它像个丝，然后呢也不用说真的每一根都是一样粗细，一样长短还是可以做到的啊。你同一根萝卜切出来的，但是一样粗细可能对我来说有点难。特别是我还有点就是 PTSD 怕切伤手的情况下，所以就反正就差不多吧。对，家常菜不要太在意了。然后我觉得鱼汤嘛，它首先鱼本身非常重要哦。我这次我觉得我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买到了一条好鱼，没有亲自去挑，但是我在看到就是超市就是外送的平台上面有选择贵的和不贵的，就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外婆说的啊，便宜也不说没好货吧，就是肯定是差一个档次的。我外婆以前就是在菜场里买菜回来之后都非常的骄傲的说，我买的是菜场里最贵的肉，他们跟我说这个5块钱的肉我不要，我就要那个10块钱的，然后导致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多了很多情绪价值，就觉得今天的红烧肉特别好吃啊。但是后来我知道食材真的是做菜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点，所以呢那天我做这条鱼的时候啊，我就看了一下哎鲫鱼的价钱，有9.9块的，我说啊就是鲫鱼那么便宜吗，还有19.9块的，然后他写的是千岛湖活鲫鱼，我想说哎，这个好像听上去还不错，因为我之前在这个平台上买鱼的时候啊，鲈鱼9.9块，还有另外一条鲈鱼千岛湖鲈鱼好像也是20多块钱，我就买了一条千岛湖的鲈鱼，哎，果然不一样，蒸出来有蒜瓣肉啊，非常的肉质非常的清晰，然后你收到这条鱼的时候，因为我基本上是选择宰杀的嘛，就是掌柜看上去是不会杀鱼的样子啊，然后我现在应该也没有太多的人会在家里自己杀鱼，宰杀完了之后给你淋刮好，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比较忙啊，那个淋没有太干净，所以你回来稍微再多刮两下清清干净，然后肚子里的那个血水啊，有的时候那些筋膜啊也没有完全拉干净，也要稍微的拉一下，那个鱼啊它到你手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它还是非常的，就是它的肌肉还是非常的灵活，这种肌力就是这就我觉得完全是每个人的手感的问题啊，就觉得这条鱼可能对就是刚不久啊，然后这次也是这条鱼到我手里，但是它的整个的皮肤它是黑皮鱼啊，它的皮比较黑，比般的菜场可以买到的比较便宜的鲫鱼的话它要黑很多，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虽然鱼鳞已经刮掉了，但是它的皮肤看上去，肌肤看上去还是很光滑很有光泽的那种，说明也是很生猛的一条鱼啊。然后好，接下来就是首先就是煎鱼的环节，煎鱼我发现这条鱼其实挺大的，然后我们家的 我因为我不想用铁锅来煎，用铁锅来煎呢，就是一个你得放很多的油去润锅。其实我对我们家的铁锅还挺好的，回头跟大家分享一下养锅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每次做完菜洗完锅之后，首先铁锅你最好不要用洗洁精，然后呢那个杀球什么的也尽量少用，就用一些稍微温一点的水，然后用比较温柔的那个百洁布的那一面啊，可以用反面稍微粗糙一点也没事，把那些就是残留的食物刮下来，然后洗完之后呢擦干之后一定记得要烘它，就是用热力把水分全部烘干，然后最后再浇上一圈食用油，然后把它，我们家是有油刷的嘛，把油用油刷把它刷刷刷刷均匀，然后再盖上盖子，再把它放起来，放凉之后放起来。对，这样养锅的话，你第二天炒菜它就天然的会有一个润滑的效果，同时它就不粘。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铁锅很粘，那是可能因为就是你养锅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你只是放油去炒的话，那个锅它其实是处在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里面，同时它如果你的水分还不是烘干的，你是自然晾干的话，那它就是会在表面形成一股非常涩的感觉啊。所以铁锅的养锅很重要，但是铁锅如果养好了，它炒起菜来，像我现在炒绿叶菜全部都是用铁锅炒，猛火炒，哇真是超级香，那个锅气啊。但是我对煎鱼用铁锅呢，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心理压力，所以我就还是用了我们家的不粘锅。但我们家不粘锅呢，因为平常只是用来做早餐煎蛋用的，所以它就会比较小，一条鱼呢放进去之后它的尾巴就在外面了啊，所以我本来还想倔强的保留一下它的尾巴，后来就是尾巴那个鳍的部分，不是尾巴肉的部分啊，然后就本来想全须全尾的嘛，一条鱼，后来没办法，最后就是煎啊煎啊的没办法，那个鳍的部分它就自己掉下来了，所以我就把它剪掉了。然后在煎鱼之前呢，我还做了一个步骤，是在它的身上擦了，用姜片擦了一下啊，在它的表面，然后塞了两块姜在它肚子里，然后在煎鱼的过程中呢也要放姜。对，一开始就是我们用小火，小火把姜先稍微煎一下，把那个味道煎出来。然后呢，热锅热油，锅子必须要热，然后油也很热。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姜会它就会有点快要焦的感觉，就先把姜捞出来。所以，这个锅里的油呢，就相当于一锅姜油啊，它可以去腥。然后呢，再把那个鱼放进去。那一开始放进去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先关火，对，就是跟炒菜一样，上次我们说过你先关火，因为那时候锅和油都非常的热，然后鱼呢你就算擦得再干，刚刚漏了一步啊，事先你先用厨房纸巾把鱼给我擦擦干，里里外外擦干，不然就会很危险，很容易被溅到。我妈那时候手上经常会有水泡啊，或者是红点子，都是煎鱼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意外，所以擦干，尽量擦干。但尽量擦干情况下呢，你免不了还是会有点水分，所以在鱼下锅的那一刹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会爆一颗颗的出来，所以呢就是最好先把火关了，然后再把鱼放下去，然后等它稍微平稳一点再开火，这个时候呢其实中火就可以了，不用最大的火，不然鱼皮很容易焦，而且我们要做汤嘛，其实我们是想要细细的把鱼煎透的这种感觉，你中火如果觉得太大也 OK， 关小火慢慢煎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着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做菜不能着急的原因，你慢慢的煎，慢慢的煎，煎到 一面，就是因为我们用平底锅煎嘛，其实还是比较好操作，你煎到差不多觉得有那个鱼肉的香味出来了，那基本上一面大部分已经就是比较熟的状态了，用那个铲子稍微往下面一抄啊，看一下那个表面是不是已经有点金黄色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一鼓作气啊，家里如果大铲子的时候就会比较好，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这种鱼夹，就是它的那个面非常的宽，你直接可以抄到整条鱼，然后把它翻面就很容易。后来我就是实在不行，家里用两个铲子也可以啊，或者是用那种夹牛排的大夹子也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尽量不要把鱼夹碎，轻轻的把它翻面，然后翻面再煎。反正两面煎透之后呢，我这次用了砂锅。哎，我觉得砂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汤的神器啊，当然做煲仔饭啊，各种鸡煲啊之类的，就是无水的那些料理也很好用。砂锅因为它本身它有那个特殊的蓄热的能力啊，可以把你的就是汤汁变得更加的浓郁，而且熟得更快。然后我就把鱼呢，就是鱼和油千万不要放弃啊，这个油是精华来的，其实也不会剩多少了，因为你的鱼已经为你吸收了一些油，然后把它转移到砂锅里面，然后就开始啊，非常重要的一步啊，记得一定要冲开水。对，我这次发现我刚刚把开水冲进去，哇，这个还没有开火没有炖哦，这个水啊它就瞬间的变白了。我就知道今天看来是要成功了，然后就开火开始煮啊。煮开了之后呢，我们放萝卜丝，然后在萝卜丝煮开之后放小火给它炖个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你这时候可以观察啊，这时候汤汁它已经开始形成了慢慢的奶白色。哇，这一刻真的好享受啊，我开盖的时候知道吗，这副就是中华小当家那种特效，就咔，就是豁然于眼前，唰，就是那个金光啊就射到我眼睛里了，亮瞎我的那个什么眼。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放豆腐了啊，我们因为用的绢豆腐，这个绢豆腐它是不易煮碎的，我觉得这点非常的好，它又韧又滑，绢豆腐啊，然后就把它下去一盒差不多我觉得就够了。然后我在煮汤的时候呢还放了两片生姜在里面，因为我很怕鱼汤会腥，又放两片生姜在里面，所以当你放豆腐的时候其实那个姜就可以拿出来了，它基本上已经发挥完它的作用了。那我也不想就是接下来喝汤的时候不当心再咬到一块姜啊，当然这应该不是我，可能是另外一位。然后再焖个10分钟左右，然后关火，这个时候这个汤汁啊它就已经是非常的完美了，然后掌柜想要的那种奶香和鱼的河鲜的香味啊都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调味嘛，放点盐啊，然后我觉得鸡精或者松鲜鲜之类的，看个人的喜好，因为我觉得鱼汤它本身就已经很鲜了，放不放都无所谓，我是没有放。然后再放的就是胡椒粉，对，大量的白胡椒粉啊。其实我觉得感冒的朋友们，因为我听说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开始又二阳了三阳了之类的，喝这个汤会非常的舒服，因为掌柜就是一个特别容易体寒的人，特别容易着凉的人，哪怕我那么容易出汗，我在外面大热天回到家里一吹风，我就是立马感觉不行了，我的寒气进来了，你会感觉到那个寒气进到你身体里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喝一碗加满胡椒粉的鲫鱼汤啊，又可以补充营养又可以驱寒，一汤多用多好。我觉得很适合啊。然后鲫鱼汤也是非常有营养的，大家知道就是孕妇通常会喝很多的鲫鱼汤，可以下奶啊之类的。那我们平常喝呢，因为鱼汤它本身鲜美对吧，味道好喝，然后呢它的那个富含很多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好东西嘛对吧，然后鱼它很低脂，你也不用怕胖，然后平常一碗鲫鱼汤然后配一碗米饭啊，晚上吃一下，然后把鱼肉都吃掉啊，这一餐就非常的完美了。当然那天还不只有鱼汤，我还做了一个醋溜白菜。哇，那天的醋溜白菜我觉得做的也不错哎，因为我觉得醋溜白菜这种就是白菜这个东西吧，它首先它很便宜，然后它又很普遍，全国各地都有，一年四季都有。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大白菜，就是一大颗的那种，我老是觉得大白菜才是真正的白菜啊，但是小颗的也还可以，现在的小颗也还不错，这次用的就是小颗，因为我觉得大颗咱们俩真的吃不完，到最后只能腌酸菜了，所以这次用的小颗的白菜，然后我先用盐杀了一下。就刚才说到白菜，你觉得它是个很容易的东西，很容易做的东西啊，以前就是一股脑往里炒嘛，后来觉得不对，真的不够好吃， 口感呢又不脆又不软的，然后也不入味，那个味道调的也不好。后来这次啊，我稍微看了一下网上的那个菜谱和教程，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步骤啊，你就差一点，差半点都不行啊。首先呢，就是菜谱上会跟你说，你得把菜叶和菜帮子分开。但因为我用的是小白菜嘛，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大菜帮子，所以我就也是懒吧，也是我的借口啊。然后呢，就我把它掰下来之后，就发现菜叶还是挺多的，所以就没有去做这个步骤，因为你把它分开啊，再切啊，确实需要很多时间。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呢，就是你要先用盐杀一杀这个白菜。哎，这个以前我倒是没有想过，以前就老觉得，哎，白菜怎么那么不容易炒熟？然后炒熟了之后呢，就很多的水，出了水之后，你的调味就不准了嘛。然后这一盘子里面就是汤汤水水，它感觉不像个炒菜，它像个汤菜。所以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用盐稍微杀一杀，让它杀个十几二十分钟，反正你在做别的菜嘛，你就让它在那儿自己起那个化学反应就可以了。然后杀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哎，真的出了很多的水。然后呢，我们就用清水啊把它冲干净，不然就会很咸嘛。冲干净之后呢，就再改刀切的稍微小一点。这个根据你的口味啊，因为小白菜的话其实整颗炒也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呢就是要放油，对，炒菜啊，白菜啊，我就是大家再减肥，我觉得油还是不能太少，不然它真的不好吃，而且炒出来浆不拉几的。我觉得就是家里的膳食平衡做好，其实是有点油也没有关系，而且菜也不是你一个人吃嘛。放心，炒出来绝对不会油腻。我的经验，油里面呢，先用小火啊，还是小火，放蒜瓣儿，放辣椒干儿，先给它爆香锅，就把那个锅的里的油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讲素菜荤炒，其实放辣椒段和放蒜片其实都是很多做肉菜或者做鱼菜的方法配料，但是我们把它跟菜一起炒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不同的风味出来。好，先把它爆香之后呢，觉得香味出来差不多，好，这个时候其实锅子很热了，可以把火开大一点点，然后呢把白菜扔进去炒，先炒透啊，白菜一定要炒透，炒透之后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锅气，然后炒得干一点它就会很香，因为你的料汁是有水分的，所以不怕干啊。回过头来说料汁，其实料汁应该是提前要准备的，料汁你先准备好，因为掌柜用的是比较小的勺子，所以基本上是两勺酱油，3到4勺醋，但如果大家用大勺的话，一勺酱油两勺醋就差不多了，然后放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因为它的出来的口是有点酸甜加辣味的那种口啊。因为我们加的醋嘛，如果你没有放糖的话呢，这个菜就会非常非常的酸咸，然后搅和搅和。也有朋友呢喜欢放点淀粉，让它汤汁更浓稠一点，但是我是喜欢吃那种脆爽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白菜它是比较能挂汤汁的，所以淀粉不加也没问题啊。调一调，调匀之后呢，这个时候白菜炒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把它浇上去，好，然后最后就拌啊炒啊，反正最后大火收汁，你看到这个菜的感觉都挂上汤汁了，因为酱油和醋还是有点颜色的嘛，都挂上汤汁了，然后边边呢也有一点干干的感觉，就差不多了啊。那天的醋溜白菜也是光盘，超级好吃。我觉得我过两天还要再做一次。好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两道菜啊。最近因为在家时间多了一些啊，还看了一些剧啊什么的，回头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今天啊就是突然发现冰箱里还多出来一包去年做的肉酱，伊势肉酱，你们知道啊，去年做的肉酱冻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但是呢我现在在看新版的雷普利，雷普利的那个剧啊，之前有 Matt Damon 演的天才雷普利的电影版，我也很喜欢，很美。然后因为主场景在那不勒斯嘛，我就开始馋意大利面了。我突然想起来我的意式肉酱，我明天把它解冻看看，热一热看还能不能吃，能吃的话啊，我要搞一顿意大利面来吃一吃。 好了，今天的童晨杰的正常生活就到这里了，咽口水的时候不能说结束语。拜拜。